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主啊，也来带领我们。主啊，当我们认识这些沙漠教父，主啊，这些以前的众圣徒，他们对你的爱，对你的追求，对你的经历，巴不得也成为我们的经历，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你向我们施恩，带领我们这段时间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读完这段圣经，会看几位圣徒的 PowerPoint。 我们从第五章的第一节读到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四章。耶稣被圣灵充满，好，一同来，从约旦河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导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有灵，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勒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Amen。 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些沙漠的教父，那其中一位 Anthony the Great， 我们灯关一个可能会看得清楚一点。他是主后251年到356年。那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这个 Benedict of Nursia， 他是主后480年的，他被称为这个西方修道院之父，等一下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他会被称为西方修道院之父。那这位是 Basil the Great，我们等一下希望时间可以讲到这些东方的教父，他是属于东方的教父，在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然后他的弟弟 Gregory the Lesser， 还有他的朋友Gregory Lysenses。 好，那我们就大概有个印象这几位的圣徒，我们就可以把它关掉了。我们刚才读圣经，看了耶稣在旷野被试探。那么，其实沙漠的教父，他们进到沙漠，进到旷野里面，那么也有同样的一些的经历，所以我们特别要说明一下，就是这种的旷野的生活会有些什么的特点。那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像耶稣所遭遇的，很多时候可能他 他们原来想说，哦，去到沙漠旷野能够更亲近神啊，灵性更能够被提升，但是很多时候在沙漠里面会遇见魔鬼的试探，就如同耶稣啊遇见魔鬼的试探，甚至会听到一些声音，一些图画啊，所以在这种的完全跟世界隔开，在旷野里面的一种的操练跟追求，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分辨这些声音的来源，是神的声音呢，还是魔鬼的声音？就好像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所听到的是从魔鬼来的试探，魔鬼的声音啊。究竟这些图画是从神来的意象呢，还是从魔鬼来的，或者从自己魂来的，你要分辨，而且懂得如何分辨，如何去抵挡它，就如同耶稣啊，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啊的试探。所以就是沙漠教父这种沙漠的旷野灵修的其中一个特点啊。那第二个特点就是这种的操练跟追求基本上是一种苦修的操练，asceticism， 是一种对自己的功课己身啊，我们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啊，哥林多前书在这里保罗提到，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特别这个攻克己身这个字在原文更是描写一个的打拳的人，把自己打到自己的身体呢，就是好像一块青一块雨，这样来攻克己身，来对付操练啊自己。所以这些沙漠的教父，他们基本上在沙漠在旷野，他们过得非常清苦的生活，甚至常常进食，生活在饥饿当中啊，不睡当中，对这个身体是非常的可以说苦待啊，这是非常极端的一个做法。那他们的一种的理论跟想法就好像说，你要去攻一个的敌人的城堡，你怎么能够有效去攻这个敌人的城堡呢？你就把这个城堡的水啊，进去这个城堡的水把它断了，甚至有办法可以毁坏这个城堡里面的食物粮仓，好让敌人呢饥饿软弱，那你就会得胜他了。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想法跟类比，如何胜过里面那个的旧人，那个里面那个敌人，那么就是用饥饿不睡进食种种的方法来对付这个肉体啊，这是他们的一个的想法。当然我们今天来看是觉得太极端哈啊。那解释当然他们就是受到这种的希腊哲学的二元论啊，认为这个肉体是不好的，怎么去对付它啊，来打它啊。那么解释苦修主义啊，就是啊，这是沙漠教父的一个另外一个特点啊，在我们讲义上面是列至第二点。那么第四点，他们就是沙漠教父呢？
第三点吗？
第二点是苦修，然后第一点是俄利根啊，我上礼拜好像有提到第一点了，所以第一点是俄利根对这个 旷野生活的一些的教导啊。要第二点是苦修，第三点是描写会遇见魔鬼的试探，那第四点他们基本上是不是单独一个人在那边苦修，会成立一个社团或者一个团契来彼此的帮助啊。那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无论在哪里有两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对一方面他们很注重个人的对神的亲近，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重视一个团契成为一个新的好像的社团来彼此的来支持。那第五个特点，这些的沙漠教父他们基本上是一个 apocalyptic 的 orientation， 就是他们都有这种末世性的等候主再来的这种强烈的盼望。他们去到旷野就是完全把自己好像从世界分别为生出来，就是等候主的再来啊。所以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帖前第一章第十节，帖前第一章第十节，好，我们一同读。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他们就是在沙漠在旷野专心的等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从天降临，能够脱离将来愤怒的这些审判。所以很多人问说，诶，有没有这个灾前背题那个经文，这也是个蛮明显的那个经文啊，灾前的背题啊，这个 rapture。那第五个特点，他们就是过着安静独处的生活 ，solitary life。那么这种安静不单是环境的安静，特别是在心情上、心态上啊。描写一个真正的安静，是你拒绝去论断别人啊，拒绝去好像控制别人啊。Means a refusal to imprison others in your own projection, a refusal to judge the brethren。就是不论断，不谈是非，不定人的罪啊，也不谈这个世界。但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常常就是很喜欢谈这个对那个错啊，很喜欢谈的这些是非对错的事情，就产生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干扰啊。所以让我们懂得做安静人啊，在言语上我们可以安静啊。要第七个特点，就是这些的沙漠教父因着他们的圣洁跟智慧而有名。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呢都从各地去到旷野沙漠去寻找这些的沙漠教父呢，来得着智慧，得着指导，得着灵性的帮助。所以他们不是单单好像只在沙漠里面独处，他们也有一方面的侍奉，就是成为这些寻求的基督徒的 spiritual advisor 或是 intercessor， 成为他们的属灵的一个的引导的人，一个教师或者一个代导者。 那么其中的一位沙漠教父叫 Paul Simple， 他有知识的言语，当这些寻道的人来找他，他常常能够看到这个弟兄姊妹内心的一些隐秘的光景，更需要更问题来给他话语的辅导。那其他的一些沙漠教父就比较更注重祷告啊，为这些来访者为他们迫切的祷告，然后从交谈当中知道他们的问题，知道他们的需要啊，来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也非常注重这些来访者，他们也要学习操练像他们在沙漠当中的这种安静跟独处，所以也教导他们要回家多安静默想，甚至把自己呢可以锁在你家中的壁炉， sit in yourself where the full meaning of what you had heard would slowly dawn on you. Indeed, the cell itself in silence and protections against destruction would be your teacher. 不但是给他们一些话语实际的教导，更教导他们懂怎么样回到这个世界里面，回到你的家中，你总能够找到一个完全分别出来的地方，或许在你家里的地库啊，躲在那边，坐在那边啊，不受到任何的干扰，你可以在安静当中呢领受神的光照。那今天我们很不容易了啊，因为你爬到山上，你的手机也会响啊，有时候你还好奇要看是谁打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很难不受 distraction 啊，这些科技的发明啊，很多时候啊，我们真的去到哪里啊，都会找到哈、啊。我有一次去跟师母去到 Lake Tahoe 度假，这个就手机就响了，所以在度假当中还要解决一些学校的问题跟难处，想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师母说：“哎、你来度假，跑到 Lake Tahoe， 你还是在办公啊，所以有时候不容易哈。啊”但是这些沙漠教父非常重视，而且教导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躲起来啊。那他们的侍奉圣徒的重点呢，是以人为中心，以爱人为中心。那有一次一个慕道友他来找这个教父，他就说 Forgive me Father For distracting you from your rule。 他就跟这个教父说 Father 很对不起，好像干扰了你的这个苦修的这种的原则，安静生活的原则。这个 Father 这个教父回答他说My rule is to put your mind at rest and send you away in peace. 我最高的这个法则不是个人追求安静，乃是让你的心能够平静安稳，能够平平安安的可以回去。那么另外一位沙漠教父叫 Abba John， 有一位慕道友就常常来找他问问题啊，好多的问题啊。可能我们做牧者也会碰过这种人啊。最近我们也认识一位基督徒，哎呀，常常打电话来追踪我，追踪吴牧师，追踪梁牧师，好多的问题啊，常常要我们就是要哎呀你。为我祷告，看神有没有给你什么话。我说我的话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都讲完了啊。那这位慕道友呢，也是好多问题，常常找这个 Abba John。这个 Abba John 怎么回答他呢？ 他就说 Bring a lamp and light it， 要再拿些灯来 Some more lamps。 那么这个阿爸就把第一个灯点着了，然后从第一个灯呢再点着第二个灯，再点着第三个灯，然后就问这个穆道友说，这个第一个灯他去点着第二个灯，让第二个灯点亮，他本身有没有任何的损失？这个穆道友说没有。所以他有说 So it is with John， Even the whole cities came to see me，They would not separate me from the love of Christ。 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很多人来找我都不会影响到我跟神的关系，神的爱。好像第一个灯他点着第二个灯，再点着第三个灯，他本身没有任何的耗损。要第八个特点，他们这些教父除了注重这个安静跟亲近神，他们同时也非常看重工作跟劳动。Quietness of spirit was not an alternative to labor， 就是说不是取代了劳动，单单的只是去安静。劳动还是必须的，而且他们对劳动的看法是 It provides the best setting and support for quietness， Life of labor and life of heart， 这两方面是同时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hermit， 这些世人他们是透过 hermit 来寻求神，来认识神啊。所以也好像这些 hermit 是成为世人跟神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中保跟教士。然后他们的对劳动的看法基本上也是关联的。内心的安静跟手上的做工也是配合的，有关联的。Yeah， 我就很快的把我们上礼拜啊讲的一般的沙漠教父啊他们的一些在沙漠灵修的一些特点啊所说明啊，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啊，他们的一些的经历跟教导我们是要过滤的，有些东西很好，但有些东西很极端啊。
现在基督徒有没有去做这种灵修或者去善意
与神亲近
不出来？
有，特别在天主教的道统里面，很多的这些的很多的修道院还是有啊。那么基督徒当中也在 Protestant Church 里面也慢慢开始重视这方面啊，这种或者说 Retreat Center 啊，短期的长期的都有啊。那天主教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多，非常好。
那这会不会跟神的教导有矛盾？就说他们是说的，就说神叫我们去到世界上，让人做他的门徒。那这他们自己跑到山里，有的就在里面一辈子，这样会不会和神的教导不
？Yes， 所以这个是要就是说要过滤一下他们这种的做法。 啊，他们是完全从世界分别出来啊，但是我们应该把这个当作是一种 special gift， 有特别呼召的人啊，但是一般的基督徒是应该进到世界里面做光做盐啊，那或者这班人就是今天我们从基督教的角度，就是这批是一种特别有 calling 的 intercessor， 那我们就会 satisfy 他们，完全分得出来，因为他们需要24小时祷告啊。那我们的确现在有些教会感谢神了，开始呢会请一些牧师叫 intercessor pastor 啊，这个牧师不需要探访，不需要讲道，不需要领聚会，好不好？他只需要专心为教会大小事情祷告，而且带领一个代祷团队能够征战啊，有这样的代祷牧师，盼望获取神给你这样的恩赐，你就是将来只是做代祷牧师就好了，什么事情行政也不用管，讲道也不用管，就专心祷告啊。我们华神有位姐妹毕业的，是我学姐，她几年前也住在湾区啊啊，她也来过我们这边啊做辅导老师啊，她的 calling 就是做代祷牧师。也感谢神的，也有中国教会居然有这样的意向，请他做代祷牧师啊。那假如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看见，我想整个教会的祷告啊，就透过这个代祷牧师呢能够推动起来。嗯，所以或许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的 monk 或者萨摩教父，他们是一批特别有 calling 的人，被分别出来就是亲近神祷告。第一点就是俄利跟他讲到这个旷野的生活呢啊，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就是比喻我们基督徒应该从世界、从罪、从情欲分别出来啊，能够像以色列人一样有一个旷野的环境，可以专心的面对你内心的试探、内心的情欲、内心的忧闷啊，或者说难处，能够单独的跟神摔跤，就好像雅各在亚伯渡口那个旷野单独的在深夜跟神摔跤而得胜。所以俄狄根本身是非常重视这种从世界分开出来，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旷野能够单独的面对自己，来面对神。所以从俄狄根的角度，这种旷野是比较是对自我的一种认识，对自我的一种得胜啊，胜过我们的自我啊，胜过我们里面的一些的问题，能够认识自己的软弱在哪里，那个败坏在哪里那个需要在哪里，然后能够安静的在神面前祷告摔跤，能够得胜。哇，今天假如我们基督教能够有这样一个的圣徒的社团哈，让人好像很渴慕哇，这个祷告山里面啊，就是有一批圣徒住在那边的哇，他们就是很有恩赐的，很爱神的，很有智慧的，很圣洁的，那么好像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需要，有一个可以去寻找的那个对象来带着他们祷告，来帮助他们，哇，这样子太好。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哎呀出了问题有困难，好像找牧师，牧师又太忙找长老，长老也管不了，都不晓得怎么办啊。但假如有这样的一个的圣徒的团队啊， 在一个祷告山上，就太棒了。那在台湾过去这二十几年有很多的复兴，那其中我觉得一个复兴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神感动了戴义勋牧师在苗栗成立了祷告山。他们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刚刚开一堂聚会的时候，我有去参加，哇，好荣耀，在那边住。然后呢，好，我还记得那一次第一次聚会，陈牧师就在了，把我们带那个小房间，带我们祷告，给我们点火啊，一个一个被圣灵充满，哇，好荣耀。然后在大堂聚会，大家在那边就是祷告敬拜，然后有信息啊，然后聚完会之后，你就有时间啊，可以跟不同的牧者啊，可以谈话啊，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需要，很棒很棒。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在台湾，他们弟兄姊妹有什么难处啊，病医生说没得救了，就上祷告山，台上祷告山，哎，神有恩典，很多神迹奇事就彰显啊，无论是肉体的病、灵性的病，他们有个祷告山啊。所以在北加州啊，其实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一个心愿跟盼望，就是希望有个祷告山啊。那我几年前也跑到 Morgan Hill 里面看了看了一块好大的地，我说哎呀，假如能够在这里成个中国的祷告山多好。那时候我还带国美江牧师去看，我们两个去看，哇，好多意向，但是哇，想到这个这些经费各方面，我们就后来就没有动了哈。那个时候买了，哇，就绑的时候便宜啊，大概是五六年前啊，那时候 Morgan Hill 的地还没涨起来，所以反而韩国的弟兄姊妹在 Santa Cruz 做一个祷告山，我们也去过一两次，哇啊！但是当然他们那边只是提供的场地，假如有一批圣徒牧者、退休的宣教士牧师住在那边，做我们属灵的辅导跟带导者，跟可以跟我们谈话，那就太棒了啊！
那个苗栗祷告山现在是有一点不同。他过去都是很多重病在那边，现在他其实主要就是很多的特会，
对，
但是很多人去到那边是被复兴，
被复兴，
被复兴，被点火，
对，点火。
然后他现在就有一个敬拜跟祷告的中心，二十四小时。
就可能走 Michael 的路线了啊，这个复兴大卫倒塌的帐幕，
走在台湾最前线，
最前面，对，所以感谢主，好，这是我们从沙漠教父里面可以得到一些灵感啊。所以将来巴不得我们有心的或者说提前退休的，我们找一个山呢，可以从一个祷告山在那边祷告，然后就辅导啊，就很棒了。好，那我们就再介绍另外一位的圣徒，他是在主后480年，已经到了这个第五世纪了。他叫 Benedict， 中文翻的圣本笃。那因为他生在 Nursia 这个地方，所以叫 Benedict of Nursia。那这个 Nursia 这个小城是在罗马东北边。一个小小的城镇，但是 Benedict 圣本笃他成长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大环境，因为罗马城在主后476年，等于说他出生之前4年，被这个 Barbarian 就是蛮族入侵啊，就整个西罗马帝国就失陷了。所以因着整个罗马帝国的西方罗马帝国的瓦解，就做成整个政治文化人民生活的混乱。那在这个混乱的情况当中呢，教会就站出来了，就取代了罗马政府的领导角色，不单照顾这些老百姓的这种的教育生活各样的需要啊，慈善啊，社区的关怀工作啊，而且他们更努力的对这些入侵蛮族的宣教。那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因着天主教的宣教的成功， 这些不同的 barbarian 都成为基督徒所以也因着这个情况呢，教会的地位跟影响力权柄就越来越提高了。但是也同样因着教会很多的参与政治社会的施工而且社会本身也非常的混乱那教会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就越来越世俗化社会化政治化所以教会有一个的 corruption 一个好像在灵性上在道德上有一定的一个堕落所以因着教会的这种的光景好像堕落的光景有些清心爱主的圣徒他们就对教会的情况跟光景很不满意但是怎么办也好像不能改变也不能做什么所以他们就从世界从教会就隐退到深山同时也有修道院的一个的盛行很多清心爱主的人追求神的人他们不要受到世俗的沾染污染他们就进到 monastery 修道院里面去而当时 Benedict 圣本笃在罗马受教育他也看到当时社会的这种的道德的败坏教会的败坏所以他就去到罗马以东的一个撒比阿口的山洞里面就做隐士个人修道了三年那么圣本笃本身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但是因着他有美好的灵性他修道了三年之后就好像保罗在亚拉伯旷野单独的亲近神三年之后就出来他就带领了12个修道院然后每一个修道院呢有12位修道士有12个 monk 那就是好像用耶稣带领12门徒的模式有一个的这个 father 一个岳父或者叫 abbot 来带领12个修道士那么现在这几年常常讲 G12 大家知道什么叫 G12 吗就是用耶稣带领12门徒的模式来带领小组的成员那么这个基础的小组跟一般的小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他是用耶稣带领12门徒接种的模式所以在这个小组里面每一位将来都要怎么成为使徒要被差派出去要建立自己的小组要建立自己的家教会公司教会加小组聚会最大的不同是这里是要被拆盘出去的那当然圣本都没有完全用耶稣的这种模式他只是用那个的人数一个的院士院父带领12个修道士那他这样的带领工作做了差不多25年那后来遭遇到一些的逼迫其他的同道的一些嫉妒跟攻击所以他就去到 Casino 建立修道院在那边有17年那也在那边呢就整理他的心得就写下了修道院的生活管理的训练手册叫 Rule of St. Benedict 这套 的管理修道院的原则跟方法，影响了整个中世纪一千多年西方修道院的带领方式，都参照他的一些里面的原则。所以因着这本书的影响呢，所以圣本笃被称为西方修道院之父，是因着他这个的书的影响。那我们来认识一下圣本笃本人啊，他本人很特别，有很多特别的恩赐，甚至有异能的恩赐、预言的恩赐。但他最大的恩赐跟负担是在修道院里面带领门徒，所谓今天的门徒训练一样，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生活、用他的身教、用他的言教来造就门徒。那其实最理想的神学院应该是什么？像修道院，就是说你们都要离开家，住在神学院里面，真的好像跟你的工作、平常的生活、家人能够真的分别出来，最少有三年的时间啊。那很感谢神哦，我们在华神的时候，哇，真的是住在华神这个大楼，跟这些老师啊一起吃饭、一起祷告，有什么问题随时找他们啊，交通真的是一个大家庭。那这样的一种造就真的是最理想的啊，因为你可以跟老师真的是同住的，这种就好像门徒与耶稣同住的这种的一个关系啊，一种啊生命的一种关系啊。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北美，特别大家都是要上班的啊，都有家庭了，我们就用这种 commute 的方式啊，就是礼拜二晚上、礼拜四晚上、礼拜六周末来这里沾一点脏油也算有一点帮助啊。但是真正实际要对整个的生命、灵命、品格的一个改变啊，真的需要放下世界的一切的东西，要好好能够跟这些圣徒啊、这些的 mentor 可以有长时间的一起的在一起啊生活。有什么？
比如说几年，还说后来？
我的感觉好像就是没有限定的，这是 whole life 的。嗯，但是现在天主教现在的修道院的制度，好像他会给你不是你要做一个神父，或者说做一个 brother， 他会给你有一段的，就是考虑期。或者五年，然后你还要不要再做啊？然后才确定啊，到最后再确定，嗯，啊，因为是一个很大的 commitment， 你完全独身的啊，就是做神父、做修士，嗯。那近代一位很有名的天主教的一位 mystics 叫 Thomas Merton 啊，我们将来会讲到他的一些教导，他有好多亲近神、经历神的一些教导。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些侍奉跟见证跟恩赐啊。第一个例子就讲到有一次他所带领的修道院那个地方叫 Campania， 有大的饥荒啊。那么修道院把所有的食物呢都救济这些饥荒的老百姓，只剩下五条面包，整个修道院。但是圣本笃很有信心的对其他的 monk 修道士说 We have not enough today, but tomorrow we will have too much。 这个真的很奇妙，第二天有人把很多的食物就送到修道院来啊。那这种经历就有点像 George Muller 他的这种信心经营孤儿院啊，都没有食物了，还是凭着信心啊，就开饭啊， 然后谢饭祷告之后，然后食物面包就在大门送进来啊。那第二个一个见证呢，就是有一位哀伤哭泣的，就他就在那边哀伤哭泣，然后有弟兄就问他，为什么你那么的哀伤哭泣？那圣本笃说，我的哀伤因为修道院将会遇到空前的浩劫，会被这些异教徒占领而且摧毁，甚至修道士也要逃命。这个的预言呢，四十年之后应验了，就是在 Lombax 入侵他们的时候应验了。然后第三个事件呢就更有趣啊，就是当时这个 Totila King of GhostKing of Ghosts， 他入侵这个罗马帝国，打败了罗马的皇帝 Justinian 的军队，就开始要进军意大利。因为去意大利的途中呢，这个 Ghosts 的王呢 Totila 都听说圣本笃很多奇妙的故事，所以呢他就想去看望 Benedict。 但是呢他呢也很聪明，他就要试验一下这个圣本笃是否真的是一个神人，所以他就派了他的侍卫长叫 Wicket。 这个侍卫长也是非常威风的，很有气派的一个人，就穿上了他的王的紫色的袍，就扮成王的样子，带着一大批的军队护卫啊，就浩浩荡荡的去修道院啊，然后就在那边通告这个托提勒王要来看这个圣本笃。结果没想到呢，这个侍卫长 Wicket 看到圣本笃的时候，圣本笃第一句话就说 My son, take off what you are wearing, it is not yours. 所以你把你这个紫色的袍脱下来，因为这个本来不属于你的啊，你不是真的王。把这个侍卫长吓得扑倒在圣本笃的面前，赶紧就去回报啊 Totila 王，说哇，圣本笃真是个神人。然后真的王终于来了，然后 Totila 就俯伏在圣本笃的面前，然后 Benedict 把他拉起来。但是没想到 Benedict 很严厉的责备他，说他太残暴，杀了很多的人，要他停止犯罪，而且预言在他身上预言说 Rome thou shall enter， 你会得着罗马城， thou will cross the sea， 你也会过这个海， 9 years thou shall reign and die the tenth， 你可以在罗马城做王管理只有9年，但第10年你会死。这个事情呢后来也真的应验了啊，所以就看到 Saint Benedict 真的是有神的同在，有圣灵啊，接着预言的恩赐或者异能的恩赐。那第四个见证呢，就是记载他在 Vicovaro 有一群的修道士就是要找圣本笃来带领他们，但圣本笃一再的拒绝他们，说你们不会习惯我的带领方式的啊，所以没有答应。但是因着他们一直求一直求，圣本笃就勉强答应他们，做了他们的怨妇。但是当圣本笃做了他们的怨妇，很严格的要求他们管理他们，他们到什么受不了了， 但是又不敢跟他对抗，又不敢赶他走，因为是你蛮求来的。结果这些的修道士他们怎么做呢？在他杯中的酒下毒。但是很妙的，当圣本笃在谢饭拿着他的杯在祷告的时候，正在画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杯呢居然裂开，圣本笃知道他们下毒，责备他们，然后他就离开，然后就说 God forgive you brothers， 然后就他就离开了。所以这是他的知识的言语啊，他的一些异能的一些彰显的经历。好，那我们下面呢就花点时间来看这个 Rule of St. Benedict， 就是圣本笃的这个修道院的守则，它里面的一些重点跟训练的精神。那第一点，圣本笃是非常强调以爱做出发点，也以爱来做终点，一切都本于爱，止于爱。那么让这些修道士在这个爱的管理当中，在这个爱的大熔炉当中呢，能够被爱来感化，成为一个 selfless man， 一个没有自己的人。让这些修道士只有爱神跟爱人。所以他在修道院里面建立一个就是没有我的这个我的观念， No myself。 那么让大家呢只有一个观念，就是所有的都是大家的，都是主的，你没有你的私有权，连你所穿的衣服衣物都不是自己拥有的，都是属于主的，都是属于这个修道院的，都是共有的，没有个人主义，没有个人的所喜好的定规，生活言行，甚至你的作息，一切，你一切的一切都是由这个怨妇 Abbot 来安排来定规。那这种的完全的安排好像军队生活啊，目的就是把这个个人的私有的观念啊能够把它除去。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第七第八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他们真的要在修道院里面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的教导，没有为自己的，没有自己的，都是主的，都是修道院的，都是共有的。就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所描写的初代的圣徒，他们在一起凡物共用啊。那这个怨妇他是以爱来教导管理这些的修道士， 那么在这种很严格的孕妇的安排当中，没有你的想法，没有你想怎么样，你要照着孕妇的安排来做每一件事情。但是这孕妇的这种严格的管理跟安排呢，也强调爱的宽松，能够也注意到人性人情来定解释的法规。那么整个的精神是为了去帮助他造就他成为一个无私的人，而不是好像定出一套法律来制裁人。而且解释的制度呢，会随时有一定的调整，甚至是对个别不同的修道士有不同的一些的安排，可以说因材施教，不是一成不变或者墨守成规。那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记得一部电影的 Sound of Music， 中文翻的真善美，那是女修道士啊，修道院，你看到那个岳母对这个特别的修女，她就发现要给她特别的安排，觉得她没有办法整天待在修道院里面，就让她去做什么家庭老师啊，然后她就恋爱，然后她就传跟她的主人传家逃走，就逃到这个修道院里面，对不对？还记得最后一幕吗？然后你还记得那个岳母多可爱，把这些追兵的车子的那个车的前面那个刹车把它拔了啊，所以就让他们能够安全的逃走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岳母，这个 mother 啊，她是非常的在修道院里面有爱有宽松，能够爱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些的安排啊。那其实圣本都的这套的管理方法，不但是男修道院 monk 用，很多 nuns 很多的修女修道院女修道院也用他的这套精神啊，所以能够他们可以一直发展到现在啊，有差不多1500年的历史啊，就是他们以爱做出发点。但这种爱是非常严格的，要把你的自我的观念把它拿掉。那第二，他要操练你顺服。修道士灵性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顺服的聆听者，能够聆听跟跟随遵循神的话。那你怎么样能够聆听神的话遵循神的话呢？如何实际去帮助落实跟操练呢？他们的理论就是说，你要先对孕妇完全的顺服，就好像圣经教导你要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你才能够爱那个看不见的神。你要顺服看得见的这个权柄，才能够真正的顺服神。所以要求对孕妇是完全的顺服，认为这个孕妇乃是基督在修道院的一个代表，在这个修道院的大家庭里面，这个大家长，这个 spiritual father， 这个孕妇有最高的权柄。当然这个孕妇有那么高的地位跟权柄，他们还是要强调呢，不因着他的绝对的权柄你就畏惧他，反而你是应该是爱他的，因为他的功能就好像天父一样啊，是要造就你的，要来帮助你的啊。他是 for you rather than over you， 不是单单好像只是 统治你，他乃是为了造就你，透过你操练实际的顺服，好让你能够最终学习怎么对神顺服。所以在这个圣本读的这个管理守则里面的 Chapter 33里面提到说， It is not permissible for monks to have even their bodies or their wills at their own disposal。 哇，这种的严格不单是你的意志，连你的身体都要接受这个修道院院父的这种的管理跟安排。你要从对孕妇的顺服就进入到开始彼此的顺服，要对神的顺服。那你发现他这种的理论跟操练有一个优点是什么？跟今天我们 Protestant Church 最大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今天一般在教会只讲什么？我们对神顺服啊，我们对长老啊，对牧者啊，都觉得是大家好像平辈一样，啊啊，那牧师讲的比较严格一点，那我就抗议一下，那或许我就换别的教会，啊，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可以操练什么顺服，啊，因为没有这种 commitment。但是你在修道院里面，你是要 commit 在里面，你不能说我受不了我就跑掉，啊，不能这样的。但今天特别在湾区很难，大家就是反正就是换教会嘛，就是大风吹啊，两年之后大家都换了不同的地方去了啊。但是这样学不到真正的功课，没有真正的教会的生活，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接受操练，学习顺服，学习彼此相爱。但是在圣本笃所建立的修道院里面呢，就有这样一个的环境，透过对人的顺服，对孕妇的顺服，彼此的顺服，而最终他真的从生命的深处，他很容易完全的顺服神，是从人而往上的。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直接就说我们对神负责，我们只跟随神，我们只听从神，我们不听从人啊，我们是侍奉神不是侍奉殿啊，都很多理论啊，但是其实呢都没有根基啊，没有那个根基往上建造啊。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啊。好，有没有问题？第二点，操练顺服。嗯，
就说如果是对就是比如说是牧师或者是，可是人有很多的软弱，那么会应该是怎么讲？好，刚才讲就是说会容易，就说容易会造成很多问题困扰，
是指到这些权柄人物他们的 authority abuse 会不会？你是指这个问题？他们滥用他们的权柄，的确这些孕妇也会有这样种可能性的。所以他里面也提到一条，就是说这个孕妇 still has to under in observation of the rule。 这个的守则也是凌驾这个孕妇的，假如孕妇做了不对败坏的事情呢，她也要在这个考上一个 constitution 之下接受到一定的制裁啊。但是他们实际的 mechanism 怎么弄，要去了解，是要透过他们一个更高的一个大会来处理，还是怎么样啊？但是在 Saint Benedict 当初设计这个系统的时候，他也提醒这个孕妇不是好像可以完全自由的，他也是 abide to the rule。好，那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再来看其他的重点。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